在那个准妈的面前说，你乐意把生命之道赏赐给我们，你乐意人来到你面前亲近你，寻求你的面目。主啊，因为你说依靠你的人并不羞愧，所以我们找寻求就必寻见，后门的你就为我们开门，我们寻找智慧的你就赏赐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需要你。主，愿你今天来充满我们，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使我们智慧大开，被你充满。主，你灵在我当中，用你的喜乐，用你的平安充满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饱尝你的慈爱。我们就向前仰望，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上一次讲完启示录，所以这次我来讲创世纪。那我们这次上课的方式，我想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的角度会不太一样。我们会融合新旧约的角度去理解创世纪，这会对我们对创世纪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跟了解。既然我们在讲创世纪，我们就知道是神创造这个我们所见的这个有物质世界。你们读过创世纪第一章，所以我们都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呢，在起初之前，在有时间有空间之前，在有形的物质之前，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起初之前有几件事情我们要先去理解，而这个理解会对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你会有个全新的认识，而这个理解呢，对我们去理解我们的信仰以及你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也会有全新的认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起初之前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先存，神是自有拥有，他存在在那个起初之前，在有时间有空间之前神就存在了。我们知道神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他在起初之前就存在，他自有拥有，所以时间是他所创造的，空间是他所创造的。而这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他启示了他的创造之功给创世纪的作者。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创世纪是摩西写的，对不对？所以摩西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岂在现场，他并不在现场，所以创世纪的出现是圣灵的启示，他启示给摩西，使摩西知道神创造的秩序，他写下来。所以摩西不是凭空想象去写创世纪的，是圣灵启示他，让他知道创世之功，以至于他能够记载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句话的出现你就要理解，神默示他的创造给摩西的目的是什么？神默示创造的工作给摩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刚才那句经文，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所以当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你要去明白神到底要教训我们什么，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不是只是让我们了解一个创造的过程而已，而是借着创造过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这是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去看到的。好， 所以神启示他的创造的工作，使创世纪的作者知道神的创造的功，目的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好，我们待会再来看到底要神要给我们什么教训。好，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之先他已经存在了，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那位创造者，所以神不是被造出来的，神是自有拥有的存在。好，第二个，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啊，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四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OK， 所以从创造的开始，在那个时间，从时间开始了，在时间以前神的存在，还有神的拣选。所以你们去想象一下，神在创立世界以后，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在基督里拣选了。所以当你去理解创造的时候，你必须要把拣选放在里面去理解。神拣选了我们，然后创造了世界。那么创造世界对拣选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创造世界对拣选的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好，我们待会再思考。第三个，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四节，神在创立了这个世界，世界是佛教用词啊，这个字是从佛教来的。好，那世界，好，在创立世界之前，神设立了他的国，使拣选的人能够承受他的国。然后他创立的世界，所以创立的世界跟神的国到底有什么关联，我们要去理解。神已经设立了他的国，拣选了一批人，使他们能够承受神的国，然后创立了世界。那么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创造世界的目的跟这个神的国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去理解。好，也换句话讲，神在创立可见的有形的世界以前，上帝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预备进入不可见的国。所以这是可见的，这是不可见的。而创立世界的目的，创造可见的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进入不可见的国。意义何在？有何意义？神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有形的物质有没有意义？今天你我用肉体存在，有没有什么意义啊？上帝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创造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神创造一个有形的世界，并且使生命气息进入到有形的肉体里头，创造可见。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为了要使我们进入到不可见的国。所以这个有形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肉体跟时间跟空间，它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神要借这个方式 来传递你的意义，并且借着这些有可见的有形的物质、时间可见的，然后要引我们进入到不可见神的国。所以当你在这样去看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存在、肉身的存在、时间的存在都是有其深刻的意义。你的存在并非没有意义的，这个存在都是为了使我们进入不可见的。所以我要再跳远一点，换句话讲，当我们去这样子去理解我们所可见的世界的时候，你再去理解基督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出现，有形体的东西出现，为了要引我们进入到没有形体的国度，你就会知道那个意义其实很深刻的。我们再慢慢的去理解。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思想问题，在你理解我们进入到创世纪之前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在全神的全知当中，已经知道所创造的世界会因罪而堕落。很明显，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知道他所创造世界即将会败坏，所以他设立的国使拣选的人可以承受他的国，然后创立一个他知道会败坏的世界。嗯，你懂我意思吗？神是全知的，所以他知道他所创造世界会败坏，所以在创立世界以前，他拣选了人，使人可以承受他的国，然后创造败坏的世界，会败坏的世界，他知道会败坏的世界。好，所以有了这层认识以后，这对我们再一次看待神起初的创造会有什么帮助呢？听见没？让我们再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对于神创造这个世界，你会有什么新的认识吗？如果就你们个人来讲，你知道你做的一件事情，你所设计的一个东西，它会败坏，你会怎么做？你不做，然后呢？有人会选择不做。我都知道它坏掉了，我做它干嘛？浪费时间。我不做，然后呢？还是要做。然后呢？
然后不会那么重视，
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
预备修理的。
你们现在所讲的，其实都是神学家后来发展出来的几个学说跟理论。会做，但不会那么重视，就是上帝创造了，但他就认了，他就摆了，他再也不管他所创造的东西。这个后来某一类神学家就会认为是这样，所以他现在感受不到上帝的维护、上帝的护理，因为上帝让他自由运行，所以神也不管，就让他做，就让他发生。这是一种是不做，当然我也不做，因为世界还是出现了。然后还有呢，
就是预备可能将来，它会坏了以后，你那个修理的期间啊。修理的那个 warranty
啊，
就是我们买个电器的时候，我们会买一个 warranty。
是，这是一种方式啊。所以你买电脑，问你要不要买3年的 warranty， 多几年的 warranty， 还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完整的计划。
完整的计划。
有弥补的办法，
有弥补的办法。
对，这就是人说为什么神让那么多灾难实现。
这个是我们人其实很有限的，我们会去想弥补，我会去想弥补，以为神在弥补他创造里头不完全的地方。不是，你要去看的时候，你要去看这整体。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上帝这个做了这个是为了这个， 这个不是弥补方案，不是，神在创立世界前就先做了这个，这个是最终的目的，这个是个过程，所以你要去以这样子整体的理解。OK， 这是最终的目的，这是过程。
那这就解释，
所以这个不是他的弥补方案。
那这就解释说，神为什么让那么多灾难出现，就是有神的目的。
神让灾难出现，这个议题其实很好玩啊。神让灾难出现，还是神容许灾难出现？灾难的出现是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这个值得我们去探讨啊。我们先他容许。他容许，其实这几个答案都有的。第一个神容许，第二个神降灾，第三个是因为人的罪所产生的。所以端看世界处境，不是没有办法一一概全。好，所以思想问题，有了这层认识以后，对我们再一次看待神起初的创造会有什么帮助呢？你们觉得呢？你们现在如果说了解这是神最终的计划，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你们再去看这个世界的创造，你们会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就觉得因为这个有形的可见的这个世界里面，终究将来一定都会废去的，但只有人，只有他拣选的人可以去到这个这个他预备的这个最完美的这个天国。所以我觉得他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也知道这个人要堕落，要犯罪，他要拣选，这些计划他都有。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他创造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这些人来经历这个世界的这个过程，然后
当然是为了我们
进天国做准备。对，
当然是为了我们。所以为了我们，所以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当我的意思说，当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待他所创造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全新的看见没有？
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在经历这个过程，
我们在经历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消失，我觉得只是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对，就是不要就感觉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好像觉得会是目的，我这一生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拥有什么，我要获得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怎么样，好像是个目的。但是如果认清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怎么样你都是个过程，你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一切，然后就随着你的消失就可能就消失了。因为
好，很好，过程。
对，
但是这个过程最终会
人要在世界上经历这个就像打铁一样，你要把你打过了以后，锤炼过了才能进去。
Okay。所以你看，人就是一个过程的概念，但是这个过程呢，会决定你去这里，或者是不能去这里。所以当我们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上帝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让我们存在这个世界，是借着有形可见的方式在操练我们，并且让我们将来去到他所要能够承受他所要他所设立的国。所以这个过程重不重要？很重要。在这个有形的，你在有形的生命时间跟空间的生存底下，那个操练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它会影响到你将来去了这里，或者去到永死里头。 这也是基督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的原因，借着可见之物要活出那个不可见的盼望。好，所以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二页，上帝创造万有的目的。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为什么要创造你跟我，为什么要创造世界万物。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这是基督论啊，神让我们的丰盛居住在基督耶稣里头啊，也为了基督耶稣造的这一切。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诗篇十九篇一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诗篇一百零四篇三十一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创造这一切是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归于他，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指的是目的或结果。而这个创造目的为了耶稣，为了上帝丰盛智慧本性的彰显，同时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所以我们的存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犯罪叫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地落入了咒诅，失去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创造是为了神荣耀的存在而产生的，这是从可见的角度。从不可见的角度，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为神所拣选称为神名下的人，是神自己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在这里他是从不可见的角度来讲，神拣选的这批人称为神名下的人，这群人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所以创造世界是为了他的荣耀，不可见的拣选也是为了他的荣耀。哥林多前书二章二十一节，神就乐意用人所当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神的种子是指不可见的显出来，神是拣选的人。因为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浮在虚空底下，这在讲人犯罪之后的情况，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这句经文最特别的地方是把可见的世界受造之物跟不可见神的拣选神的种子结合在一起，而这个世界落入到最后之罪恶之后，他们切望等候神的拣选彰显出来，以至于将来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能够同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无论是可见的不可见的，都是上帝要在基督里彰显他的智慧，彰显他的丰盛，以及荣耀他自己灵所创造的。所以你跟我，我们是为了上，是上帝为了他的荣耀所创造的。所以神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重新创造了我们的形象与样式，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后， 你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好，怎么彰显？
就是按着耶稣的样子祷告。
按着耶稣的什么样子？在你现在的世界，在你现在的时间可见之物之下，你要怎么彰显上帝的荣耀？
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
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
嗯。
或者一个神儿女的生活，
嗯，
活出基督耶稣的行为与样式，借着可见的行为，借着可见的生活，彰显上帝的荣耀。
而且我们既然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造的，所以我们活着就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
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它会影响了我们怎么去过我们可见的。在这个时间与空间之下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在读创世纪之前，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整全的观念，你再去读啊，你会觉得很不一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讲义第三页下方，创世纪，创造，神透过说来创造，所以创造有先后有次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出现了几个词，第一个是分开，把光跟暗分开称昼夜，把空气以上以下的水分开称空气为天，将旱地与水分开称旱地为地，称水为海。这里在讲空间，还有分别，照光体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这是时间。各从其类，植物各从其类，水中活物、空中活物、地上活物各从其类，这是指有生命的活物。最后一个分别是透过他的形象一样是造人，将人与动物分别出来，也将人与神分别出来。同时神也设立了顺序，神是创造者，万有是被造者，神是给予权柄者，人是被赋予权柄管理权利，人听命于神被神管理，万物听命于人被人管理。所以最后统合起来，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它所包含的概念不单是这个东西是好的，更包括了神所创造的次序，神所设立的权柄，这一切都是好的。这一词出现在神每日创造的结尾，而将每一天统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互相效力的自然系统。第六天是创造的高峰，神造人并赋予人管理他所造的权责，至此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个词也是上帝对创造万有的总评，包含赋予人管理的权责，这件事情也甚好。去想象一下，像一个公司的总裁，他说：“哎，我今天叫刘琴来管公司，我觉得这件事情甚好，交给他管没错了。”有意思，懂吗？不单单只有说我在公司甚好而已，包括神设立的这个次序、这个管理、这种权责的分别都甚好。刚才你们在来之前，当时小涛在这里已经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些学者或者牧者在讲，在创世纪的时候，一天不一定是24小时，请问你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你们觉得一天是不是24小时？ 在当时的创造，他们认为六天创造太快了，世界怎么可能六天就造起来了，这世界是好几千万年好几亿万年所演化不断的演进，怎么可能六天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六天这一天应该不是指真的一天，而是别的意思，你们觉得呢？
这问题也是 一开始就老问的问题，
老问的问题，
但是对，嗯，我记得我以前的牧师是他的理解就是一天就是一天，
一天就是一天，好，你们呢？你们怎么理解？你们应该也听过很多牧者的教导，你们觉得？试试看回答，没关系，错了没关系，这个不用怕错。你们觉得一天是一天吗？
我也认为一天就是一天，
一天就是一天。
我的感受，因为神是全能的，
神是全能的，
对，是全能的。只是说这个二十四小时是否是就是这一天？
一天，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后人被启示的科学的一个界定。
嗯嗯嗯嗯。
OK， 还有没有？
但是实际上。神的创造是何时何方的，
所以你的一天到底是不是一天？
是的。我有点犹豫了。
有点犹豫。好，一天就是一天。还有，还没有？
我也觉得一天就是一天。
一天就是一天。但是不要用觉得，我们学习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你。有没有什么可以佐证的地方，让你支持你的想法？你认为一天，那你说一天就一天了，那跟人家研究半天在干嘛？
一直在说有晚上有早晨，
有晚上有早晨，
每天他都是这样说，有晚上
他每天都这样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一个。还有没有？有早上有早晨，它可能是一种文学性的描述，还有没有其他经文可以支持？
那不是科学不证明了，因为二十四天就是一天，星期天就是星期六。
时间制二十四小时，这是后来定的。
后来定的。
对，当然我们不，但是后来定不代表之前的世界不是时间不是这样运作，只是在那时候人统合出来一种制度啊，时间制度啊是这样子啊，但是不代表那之前时间不是这样子。OK， 你理解？
对，人不是人认识的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刚好就是这样的，
对的。哈哈哈哈哈！没什么差很多，
我们有没有什么经文可以佐证？佐证你说一天就是一天？
我就觉得在第三日的之前，包括第三日，他那个一天是怎么算的？因为他从第四日他才开始，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
是。
对，那前面那三天的昼夜是怎么分的？也有晚上，也有白天。
嗯嗯嗯。
因为他前面一二三天，他也说有晚上，有早晨。
是。
对啊，所以确实也解释不清楚。
光的存在是从哪里来？
神说要有光。
神说要有光。
嗯。
所以光的存在不是因为光体。
嗯。嗯。
光体是后来造的。
嗯。
现在科学也证明了，光的出现不一定要有。那个物体，就说我们说太阳，我们以为光从太阳而来，啊，光体，啊，或者是其他的星辰，光体的存在是后来造的，但是光的存在是先存在的。所以神在经文里头讲到说，前几日，这是头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到第四日的时候才开始出现光体。
嗯。
光体可以让你定节日期，所以原则上从第四天以后，一天就是一天了，
嗯，
对不对？
就
因为日月星辰的运作不会改变嘛，
对
对
对,
对。因为当时光体是这样子啊，光体。但是圣经上的描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他当圣经在这样子在描述的时候呢，他不会是属于混乱式， 理解我意思吗？我讲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忽然变了，但是我还是讲第四天，不会是这样子的。第四天开始是24小时，对不对？因为假设有光体出现，定日期、定日子、定节令，好，那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好，那么神当圣经这样子在记载说，我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的每一天的日期，每一天它是不会是混乱的，不会说我前面是一天代表1000年，然后后面到第四天的时候只有1天20小时，不会这样子的，圣经不会这样写的。
对，按理说他说的一天和一天，这个
一天就是
对，这个尺度是应该是统
一
的，对，
否则我们很难去理解圣经的话。
但是确实也很难理解，因为他第三天的时候他照那些植物，那按照我们现在理解的，就是植物它有光合作用
啊，是
对吗？他那那个时候之前他没有照光体之前，那个植物它
但是我们刚才讲过有光
已经有光了，所以它就已经有光合作用，结果得了，你看到
是，所以如果从经文里头去支持的话，其实你从刚才天上有光体可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啊，你从这个经文里头它其实可以支持你一天是24小时，因为世界的运行不会变，不会说我
是
天行
的规律也是神造的，这个规律本身就是神造的，
就说这样的一个运作呢，它是规律的，不会说那时候几千年前它的运作跟现在的运作是不一样，不会这样子。好，所以一天24小时，这是人后来定下来的，但是也是他发现这世界运作的一个规律所定出来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所以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其实不光是指地球所说的世界，应该是整个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形的这个空间，包括宇宙，
是
吧？
是是是，因为所以它的光体已经包括了太阳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所有这些有形之的这些包括天体，其实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就是为人造的。
为人造的。
为人所造的，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现在人类在找那个外星人啊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
是不存在的。如果如果你从我们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个创造论，神应该这样讲，不对，神造了世界，但是只讲到唯有人是按照他的形象一样是造的，但是至于有没有其他星球的生物体，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圣经上我们是整个圣经描述的焦点，应该是说上帝除了神以外，人是整个圣经描述的焦点，救恩是为人所预备的，所以圣经里头是描写的这一块，但是至于有没有其他星球，有没有其他的生物体，这个不是圣经要关注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不能说一定说没有，我也不敢这样讲。所以有没有其他外星人啊？我必须说我不知道，这已经超过我所知的范围。但是我不晓得天主教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他们之前有一篇新闻就提到说他们称外星人为弟兄。这个就不是我能够理解的范畴
了。圣经是没有讲到，但是从我的，因为我也是知道，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还在探索嘛，外星有没有？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的想法呢，就是说，你看他这里说，神是先造了天地，
是
吧？要有天地分开，那就是说明地球是先有的，比太阳、月亮那些要早。
不是，神创造天地那句话不是说先造了不是说先神创造天地，它有一点类似像 譬如说你在看一本书，前面有目录，有序言，这一章在讲什么？这一章在讲神创造天地，它是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哦，我告诉你神创造天地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这样描述。所以
因为他在第四天，他在第四天才造了两个大光，管昼管夜，然后又造众星。你看，在这个时候他才造，但是在造这些大光、这些众星之前，包括太阳、月亮之前，地上就已经长，已经分开了，水啊、地啊分开了，空气又分开了，然后那个地也出现了，然后地上也长植物了。那就说明那时候已经有这个
有土地了。
对，已经有土地了，那就是地球嘛，就是。
对，这里当然指的是地球。
按理来说应该是地球，
对吧？
然后才知道太阳、月亮和中心。第四日。
对对，如果你要讲这个的话，先后的顺序的话，你要这样这样理解是可以的，没有错。
对吗？
对。
这，而且他说两个大光，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太阳和月亮，其实在宇宙里面它不大呀。
不大，
我们已经发现很多比他们大了。
没错，这是我刚才讲过，圣经的描述的主体是谁？
是
人嘛，
地球和人，
地球为中心嘛。对，所以他当然不会去讲其他东西了。因为其他东西并不重要。
把这些光摆在天空，就是那些重心。就是这理解起来反正是有点不是太明白。就是
怎么说，
你看好，在神创造天地，他一开始天地是什么渊面昏暗啊什么的，就是那时候其实没分出来天地的。他说要有光，先有光照了以后再把天和地分开，就是上面是空的，底下是有地，就有那应该是就是这个地球的地，然后在这个地球的地上面再让水和土地分开，然后再在土地上面种出植物来，再让它长出植物来。
是。
好，这是三天就过去了，这前三天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的理解啊，就是说，整个宇宙里面其实就一个地球。然后有神的光照，对，一个地球，然后上面长的植物、水和海啊，都山啊，已经都有了。是这样的一个次序。
我们如果说神的创造是六天完成，第七天现在拿通，那么所有东西都是在这六天完成。我们声音的描述只 focus 在地球，但不代表其他的星球没有被造。
有啊，他第四天才造啊。
是
这些。
第四天他只在描述的是地球所需要的这些光体。你要了解说他在描述的是这一个，他聚焦在神为人预备的这个居住的环境，他聚焦在这上面，但是对于其他的他并没有去描述，所以我们很难去，所以我们啊、哦，对不起，所以我们很难去用很明确的方式讲一些先后次序，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现在的焦点是放在。人所居住的环境，人所这个地球的环境，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把焦点放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可见的物质，神怎么去用心的预备，使人可以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我可以把焦点放在上面。好，最后一个思想问题，你们回去，神按照他的形象与样式造人，形象与样式是什么意思？对你有什么启发？请你把今天讲的内容把它放进去一块思考，那么对你来讲会对上帝的创造有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献上仰望，主你创造我们有极其深厚的美意，主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明白了解，并且能够活出荣耀你的生命来。主，你保守我们以下时间敬拜你的时间，主让我们的心专注在你的身上，主啊，放下一切世俗杂物，能够单单的仰望你敬拜你。 谢谢恩德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